段的经文，从十九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三节，第一章。OK， 早周兄，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十九节一起来读，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根基坚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遍普天下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还是跟着前面，还是在保罗继续的在解释也好，在宣告也好，也在肯定也好，这位爱子是谁。所以认识基督啊，应该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追求，但我们追求很多服事，包括怎么讲道啦，怎么祷告啦，对我来讲，我要去学习怎么样治理教会啦，甚至教会的财务应该是怎么弄啦。以前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把不同的宗派的财务拿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作用。我就发现原来一个教会，一般的教会整个财务的重担是在 3% 的人身上，最好的是 5%。 你看到做个 chart 你会发现整个教会的财务的担子或者负担都在，所以有好处有坏处，感谢主，丰富的他可以热心的奉献，有机会奉献。不过从某角度这是教会常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这些比较支持教会的在教会里面呢，好像这个影响力也比较大一点所以一些牧者说听到一下，哎，哪一个要走了就很紧张。那这些我不说我也没说任何事，所谓叫批评什么，这个是现象所以在了解，突然原来发现财务都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有些的教会呢，只有一个人负责如果是100个人，只有1%在身上。接着我也请同工们做一个调查我们的财务确实有一些是在比较多的风险，不过我们这80%左右是负责整个教会的财务，所以我们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还蛮健康的。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你看到一个恰这样一个表这样，如果是奉献多的，你就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然后这条线就一直掉下就平了。那我们的教会很感谢主这是我所了解。那我只用这个来，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的，我讲这些应该讲我自己，我不是讲别人。我学习很多，到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我真要努力追求。如果其他包括怎么治理教会啦，怎么预备这个组织啦，架构啦，讲道啦，目标方，对我来讲，这是应该所谓的一个什么，是你做这一行就应该有这行叫做尝试，叫 common sense， 这不应该是追求，这是我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过去我认为这些很重要，所以如果这些都做对了，所以教会就怎么样会好起来或者怎么。后来我发现不是，真是我越服侍越知道，不是靠人的血气，不是我的热心，也不是我的才干，没有神的工作我们什么都做不来。如果没有神的工作的话，我可以浇灌他，可以洒水，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如果神不叫他生长，如果没有神的话是不会生长，我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方面的事情。我相信保罗也走过这条路，在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但他发现 不要说没有看到整个的所谓人对神的认识会更深，连他自己越离神越远。特别听到基督徒说他们遇见了弥赛亚，对这些法利赛人啊是气得不得了事情，我这种人才可以遇见弥赛亚，你们这些也不守律法怎么会遇见弥赛亚，我们才可以遇见。那你一天说遇见弥赛亚，他受不了，他说你就是异端了，这时候你就是啊这个乱讲，所以要逼迫。我在等候弥赛亚，你们说弥赛亚已经来，那到底谁对谁错？所以你会发现当我走这么一大圈了以后，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有重新一个机会开始服侍，大概我会成为一个很过去这样走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传道，或是很不像样的传道人，我不知道怎么讲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东西，所以我不说嘛，如果退休以后，如果去人够退休，我第一个事要做就写传道书，要写虚空的虚空。做了30年传道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虚空，因为都在这信上打转。牧师你太消极了，我同意你还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呢，你说这些东西价值在哪？怪不得 Bill Hybels， 我跟你说过他6岁的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我已经60岁，我回想一下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必须要做吗？他觉得很多不需要做，我们忙忙碌这一生是干什么？或许倒坏我们这一生集中精神或是能够把精神留下来去追求的是什么？更大一个教会，更多的人，或更丰富的一些资源，还是更高的名声？我想这些东西如果遇见神，对我来讲真的保守，这不是唱高调，我真明白保守讲什么，这些东西就成为粪土。这不每个人都说牧师你在教会很重要，我真的很有把握，我只要离开这个教会5年，大概没有几个认得我，离开10年大概没有几个还想到有个欧永亮。所以不要在那边为这个世界事情来打转了，争这个巧这个比较这个，那什么是最重要？神认为最重要是我们最重要，神认为最重要是就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你为神的追求。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是比较什么，当我们一起来学习来追求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找着了最宝贵。有位宣教士好像在南美，他年轻时就宣教就死了，去到那个部落里面，人家说不要去了，他还是要去，就死掉了。因为那个部落看到一个白人进来，那个就把他宰了，把他吃了。他的妻子后来还是做宣教士，还是去继续去，当然影响许多年轻人去。这是宣教士这个记录。到最后有个牧师哈，做了牧师，就里面那个后来福音传进去做牧师，那牧师就是酋长的孩子，就吃他的爸爸的，把这宣教吃掉。或者现在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我30年前，但30几年前看还没有出出来做传道的时候看。他讲一句话，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牺牲呢？跑到那个部落，他说我要抓住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不会遗失的东西，但我要尽快丢掉那些永远抓不住的东西。他用英文讲，现在我都忘记英文怎么说，我要紧紧抓住那一生都不会失去的东西。基本上他是用这个字 lose and lost， 就用这个字来讲。 I will lose这个 except 我怎么讲我已经记不太得，那这样会失去的东西我会放手，那些容易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会紧紧抓住那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很专注耶，他就用那两个英文字 lose 跟 lost， 就那所以对我讲印象很深。可能那时候我还在做事，所以我在开始在问，我在教会做执事啊，做外宣的主席啊，做成人主学的啊，甚至是这个校长啊，然后我还教成人主学，我在教会还蛮有一些的服侍。不过每次的，所以那时候也比较有点看，我很喜欢看一些这个所谓的宣教师，或一些传道人他们的起他们的福怎么被神来使用，怎么被神来所谓的训练。啊，这位宣教很年轻，人家说你真的不要去搞这个东西啊，他就去。 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继续做这事情。那这句话是一个名言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思想，什么是我永恒里面抓不住，早早把它丢掉。在永恒里面抓得住的，不会失去的，你要紧紧把它抓住，不要失去了那些在永恒里面本来就是为你预备的。那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事你我需要放在心里面。所以保罗对来讲，一生只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你是伟大的宣教。保罗，你身上有多少神迹奇事？保罗，你在问，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为主牺牲有多少？保罗从来没有用这个来成为他的夸口，只有一个时候用这个来证明，会讲这些事情是证明他是一位使徒，其他他从没有夸口这些东西。他对于神给他一个呼召，成为使徒的呼召，别的你说他不行，其貌不扬他也不在乎，你说他不是使徒他就跟你拼命。因为还是一样事情，他只抓住主，他只抓住主教他说他所做的，他不能够失去。所以还是回到这句话，说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该你抓住，或者你知道什么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当然第二个问的问题是，你对样事情的态度是什么？是可以随便吗？为什么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比较贵重的东西丢了，你都觉得很着急？但是对于认识主多少，或者今天有没有认识，或者有没有有点迷糊了或者模糊了，我们觉得不太在乎。其实很多属灵的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是连在一起。OK， 讲到这里，所以请大家留意的语文是这样的说，这个分析是这样子。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父本来这个字你知道父是没有的，叫做有，叫做就神了。本来神喜欢这个事情，喜欢两件事情，这是语文来的，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事情呢是什么呢？就二十节末了，都与自己和好了，基本上两个字，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居住，第二个就是和好。从语文的架构来看，所以神很喜欢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居住这是一个神喜欢的事情，神的一些丰盛居住在基督里面。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很喜欢的就是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和好，这是这样两件事情。有一位啊解经家讲，这两节经文可以讲出保罗整个的神学思想，或者讲到主耶稣者的重要，或者重要到神不应该用这个重要这个字，就是他的 supremacy， 他的至高至尊至荣，看你怎么做，还不只是重要而已，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这一方面讲到基督的神性，一方面讲到基督的工作。 OK，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丰盛这个字，我们这样看就是很丰富啦，或是有些英文就翻成 complete， 就完全的意思。但如果回到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这个丰盛是常常用在智慧主义，用在一些的所谓的这个神秘主义的里面。这个丰盛包括了不仅是完全，是包括一切的所谓的神性，或是包括一切只有神的那个的有的丰富或者资源。换句话说，当用到这个丰盛的时候，基本上是单单 address to 神的那一位，叫灵界的，跟人的不一样。那当时呢，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为什么是针对那些刚刚所说的智慧主义 narcissism， 还有跟这个所谓的这些的讲星象啊，讲这些节气啊，讲这些所谓神秘的这个，所以原来有一种特别讲到连天使，所以有些甚至拜天使的，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调动天使来做一些事情。如果你守一些节气，你做某些事情，你会调动。就像今天很多有没有算命的，算命有没有改命的，没有改运的，没有，就你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把运改一改。所以很多时候 在当时一些所谓智慧人、聪明人，那当时有些没有这么多所谓有智慧啊。我们讲到那个东方的博士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很聪明，没有错，是 wise man。不过你聪明在哪里？在那时候有些解一样，这个 wise man 基本上他们是星象家，看星象，所以看整个宇宙。所以他们突然发现一颗星亮起来，他们觉得在过去历史里面没有记载有这颗星，在他的所谓研究星象里面从来没有看过那星，突然跑出一颗星来，他们觉得不寻常，所以就从这个星象的角度，那颗星在寻求所有的这个，所以博士啊，他读很多书，所以就找了很多资料，包括找来犹太人的资料。突然讲到圣经里面有颗星，他们就开始研究了，他们才跑到伯利恒呢。所以在当时，其实在现在，当时现在可能那个看法不一样，从科学角度我们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不从那个所谓的星象来讲还是搞这些东西啊。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可以当时那东方博士去寻求啊，让他们遇见的弥赛亚。不过今天就说星象当中讲出很多人的东西来，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哦，万一做了怎么办，哦，赶快去改命啊，改运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个 fullness 基本上是讲到灵界的事情，所以不只是讲。那这边有个就是说保罗要澄清一件事情，真正的 fullness 真正的那个丰富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因为灵界里面的天使，当然还有灵界里面的恶魔，是单单这个的这些的事情都只在一位上面，他才是真的，他才是所谓的真正的完全。那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我有时候感觉到在当时要传，有人说呢，牧师，如果我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看见主耶稣，我觉得信得很容易，我就很容易信，现在很难，要知道我搞不清楚，这可能是一种的观点，一种的 argument。 不过真的我想，如果我真的是耶稣在那个时代看见耶稣，甚至看他在这钉十字架，甚至我是耶稣的兄弟胞兄弟，我真的容易信吗？我认为更难信，我宁愿信一些天使或者一些的灵界的，总比信个所谓看得见的人我认为容易一点，起码我看不见我就比较会服一点，会比较所谓的怕一点，看你怎么说。我看到他，他说他是耶稣，他跟我什么不一样？所以你发现在当时，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无知也好，或是说无知当中引出许多的推论也好，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害怕，带出很多的迷失，所以带来很多捆绑。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不是说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圣经学者，圣经我要认识我所不知道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丰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边讲的一个很重要。那原来这边讲到，如果真正讲到丰富，只有一位丰富，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保罗讲说是哪一个的心，是哪一个的节气，是哪一个天使，千万不要告，只有一位才能够有这个叫做丰富，这位是谁？是神。但神这样的丰富却是所谓的住在基督里，住的这个字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居住这个字，神住在帐幕在人间呢。这个字的意思，住就居住了，就 dwell 这个字就是常住的意思。那这带出一个另外一种很重要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听过这个，到底耶稣他是神道成肉身吗？他又是神又是一个真正跟你我一样的人，这个都在身上。哦，如果你读读教会历史，什么叫异端？耶稣不是神，他来到地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直到什么时候他变成神，或是他才有神在身上，是他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洗做一个格子乱，所以从那时候神就附身在他身上。那这位神什么时候走？附身在上神什么时候走？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那句话吗？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主耶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过在那个时候，在他生出来的时候，但是绝对把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就把他丢一边，他什么时候成为神？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受苦，他应该都不会，耶稣他不会痛。你没听过这样的一段？这不是今天讲的，2000年到现在 from time to time 这种的事情就讲出来。如果耶稣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与人，在他身上他的代赎，他的救赎是没有功效。当然也有人，所以呢，他是把神与人把它分开，只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很多这样的异端呢、出现，所以以至于产生一个来一个叫做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你看多少人跑出来宣告他就是基督，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只要有点神迹奇事，他有点作为，当然有些神迹奇基本上是邪灵工作，甚至有些的传道人，我认为他信主的时候是蛮正确的，甚至他服侍的时候蛮，因为神灵在上。不过久了以后，过了一秒，他一下那个把哪条筋不对，他觉得他就是神的，所以一从跟从他，突然就跟他本来是走对，突然他变成神友，他以为是神，跟从他人又走错了。灵恩绝对是对的。所以中间有错误，常常说为什么灵恩这么多问题？有错不是因为灵恩错了，不是圣灵错了，不是圣灵的工作错了，不是圣灵给你的恩赐错了，是我们这个人错了。这个人错又错在哪里？因为不认识基督就错了。你搞了半天以后，过去是非常 humble。我常说一些灵恩的里面，包括过去啊，在美国这个80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传道人哦，这在电视上都很这个真的，你看他那个恩赐是没话讲，我真的很羡慕，又能够唱又能够弹，我不是说过吗？哦，讲到时候他哭，我也跟着哭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哭还假哭，现在我都发现要思想一下。不管怎么样，真是很多都是 from humble beginning。其实整个的灵恩基本上是在比较弱势的里面。所以包括美国那个街那条街的那个复兴，基本上那些都比较从一个比较卑微一点的这种背景，绝对不是很多是受过，或者根本不太多了，或者甚至没有是受过高等教育啊，或者受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活的富足啊资源。不过神是公平的，他没有这个就给他有这个，所以神的同在那个恩典是蛮。不过中间就走出一些错误来，那错误上还是回到这个，因为慢慢我们不看重，不认识耶稣，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怎么依靠他，不知道怎么跟从他，慢慢看的是我。在华人当中有个机构，我也不好说什么啊，有时候跟一些同工在谈，有时候跟他们的同工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很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所以在这个机构当中，我常在这个我被邀出去啊，这个服侍。那突然呢，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同工，或是另外一个传道人，或是另外一个真的蛮有恩赐的，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哦，宗教会要找他，因为他很有恩赐，他叫死人复活。很明显的，他进来以后，我就没什么事做，因为没人邀我了。你懂我讲这句话意思？有一次我在海外，这个牧师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的弟兄又参加那些特会去，就那个，我们这一次，所以教会一些事情就丢下就不管。所以这个牧师也蛮头痛，这个传道人，他说牧师怎么办？因为他教会那时候比较保守一点，所以这些弟兄姊妹所谓渴慕都跑那边去。那个人跑过来说，去了一天，因为这种特会一开就好几天了，不是开一天就完了，好几天，所以等于说他跑去后，这个教会事情他都不用管了，也是他同工，他牧师这次一定要去啊，这次这个的传道人呢、来的这个讲员比以前那个更厉害，以前那个是疫病，这个还叫死人复活的，我们就搞这种事情。我常常觉得，甚至这些传道人真要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不是他故意的。走错，或者说不知不觉提升他自己，不知不觉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叫 supremacy 最高至尊的放在一边， 是因为很多人把他捧在那里。牧师，我可不可以跪下来？你祷告，我可不可以跪下来？就跪在我面前。我可以，我要不要跪？我说当然不可以。但你会发现有些蛮喜欢的，蛮习惯。我这样讲下去，可能你会感觉到我在批评论断。不，我讲我是大家个牧者，我相信神给我护照就是牧师跟教师。如果你说我又是先知，又是使徒，又是什么传闻，那是你的事情。我对于羊群被迷惑，我是最受不了。那羊群被迷惑，如果这个传单故意来迷惑，但是这是一件事。有时候羊群也不能够分辨，他也不愿意去努力去分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讲到这个丰富之后，保罗我们就这边用这个字，神一切的丰富，因为在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已经听到一些假教士的教导，丰富不仅不是在神的身上而已哦，天使也有哎，还有这个也有哎。如果有个所谓空中的一些的权势，如果你找得着，保罗说，如果你讲到丰富，讲到 divine power， 所以 divine 这个所谓的他的 wealth。只有一位才配得，那位是谁？是神，其他都讲。但这位丰富的，这位神的丰都落在一位的身上，而且住在主耶稣身上。你要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有人说这个教会的异端说到耶稣是受洗受神的灵才，就神才落在身上，因为一说神与他同在是暂时的，懂得我讲句话意思？这边所讲的居住是神与他同在，是永远的。这不是你去好像订个旅馆呢，住他两个礼拜，不是，是永恒的。这个是 permanent， 不是一个 visitor， 不是一个那个造访，或者来客人，这是一个住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保明了一件，就指明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可以把他所谓的否定掉。OK， 倒过来，也只有这位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才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与自己和好，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他是 perfect man and perfect God， 这一位才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因为他是神又是人。有时候跟周牧师我想用这个例子，也只是举个例子。周牧师，我就跟他说，现在为什么教会分成三块？一个叫教会，一个叫做网络，就是分堂；一个叫做神学院。我就笑笑跟他说，其实我那时候从某角度，我也承认我是找理由，我不要接主任牧师，我这三块。很难哦，因为这三块以前都在你头脑里面，懂我讲一句话意思？现在这三块不在你头脑里面，要分出来，分成三块，然后叫我来负责，是很难，很难。以前在你头脑，你说这两块，你做个决定，事情就了，我们也不会去思想太多事。但现在如果从某个角度还是要教会做整个的负责，我说院长有院长对神院的这个领受怎么带领，那周牧师你对于网络，对整个全球的网络，对每个分堂有哪些带领，我要管呢还是不管呢？到底我要管，我管得来吗？你们会听吗？讲白点，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在周牧师，所以有一次他逼得我，就教会一定要我接受，我受不了，就最后周牧师，我想你还想你这么喜欢呢、啊？这个，如果你真喜欢这样做下去，你还是做主任牧师，我就做执行牧师，我就跟你做，就是因为三块是在脑子里面比较容易处理，你把这三块先把它分开，然后叫我来处理，很多事情是不容易处理，懂我讲一句话意思？如果你要找一个人，能够 把救恩把神带到神的面前，请问你去找哪一个人？找哪一个总统？找哪一个皇帝？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吗？倒过来，单单神的他自己，如果他不道成肉身，他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说来来来，我是神哦，来来来，可以这样子吗？大家没有来，怎么来我也不晓得。所以有一位，这是圣经所解说给我们看，这是奥秘。我不说奥秘说我很懂，不过当我思想的时候，只有一位又是神又是人，才能够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懂我讲一句话意思？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和好。第二个，为什么要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和好是什么意思？和好一定要亮亮，不是神与我们和好，是我们与神，次序一定要弄对。和好这个字应该这样的说，就是在后面讲到与神为敌，谁亏欠了谁？ OK， 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来跟你和好，有这样道理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来来我们就和好。不不，他一定是那个人与我和好，一定要他承认他的罪。第二个，他的罪要被这个犯的罪要把他理清，他能够与我和好，因为讲的是对。所以绝对不可能一个不义的跟义的和好，是不能够一个义的跟不义的和好，因为我是对的，他不对的。如果要和好，我要和好什么？如果我要跟你好，变成我要变成不对的，不知道你大家可以听懂我讲这句话 ？OK， 所以永远是不义的要与义的和好。那如果不义的要与义的和好，第一个他要知道他不义嘛，第二个他的不义要改过嘛，他的不对要改过嘛，付的代价。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要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他要带着我们与神和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付那个罪的代价。只有一个所谓的没有罪的，所以旧约的一直在启示这个事情，就是你献祭的时候要拿一个无瑕疵的来献祭。所以只有如果你也犯罪，我是犯罪，我代替你，这没什么好代替。哦，他犯罪比较，他杀人，圣经说他杀人，我没杀人，但是问题我恨人了，跟杀人没什么两样。哦，他犯淫乱，我没犯淫乱，但你看那个妇人心中动了不动的动就淫乱，所以谁救谁啊？谁付谁的代价？付不清的。所以只有一位 perfect man， 他从来没有犯。那怎么知道？或是怎么知道？因为他不是从人的血气来生，他是借着圣灵怀孕而生，所以不走过人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所谓这个体系这个血统。 OK， 我要再讲的话可能又弄得太复杂，我只是在那边讲第二个事情，是人与神和好，不是神与人，因为人得罪了神，所以他要知道他是一个犯罪的，他来到这位公义神面前，他知道他是不对，所以他要认罪，而且他付上犯罪的那个应该所付的代价叫后果。 OK， 所以带出第三个来很重要。耶稣把人带到神面前是因为行了神迹奇事，是因为所谓的他的好榜样，哦，或者好的教导。不不，主耶稣把人带到神面前是做一件事情，叫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前面用这句话很重要，就是所谓所流的血，所流的血。又回到这里，如果你相信这些所谓的天使啊，相信这些所谓的智，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保罗用这句话是用三方面来问。第一个，这些人是什么？ OK， 如果你说哇他们好厉害，所以有人把神啊，把一些人把他升格，比如说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叫封神榜，把一些人升格成为神。 OK， 他们是神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厉害。 OK， 保罗就问第二句话，他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除非他是没有罪的，他怎么能够带到神面前？他自己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那第三个，如果这个人好的，孔子是圣人，好的，那你还是要问的。不然因为辩论嘛，你总说当时好的好的不得了，叫圣人呢、啊？ 他已经胜得不得了。OK， 如果第二个说他已经好得不了，是可以把人带走，那第三个再问一个问题：孔子有为你为我流血付代价吗？世界上哪一个人为你流血？不是为别的，是为你的罪，为父亲的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流血，以至于你可以？第一个，他是完美的不得了啊，神一切的这个丰盛都在他里面。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能够行事为成为一个人的角度，如果他里面是一个特别一个性啊，一个性质，或者是说意味哦，他是灵界一个很高的哦，所以他有一些神性在里面。那第二个就问了，他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那第三个就问，他有天使有为你流血吗？哪一个哲学家为你流血吗？是不是叫柏拉图是吧 ？Plato 为你流血吗？没有。你从这个角度回过来再看，真正的能够叫一个人能够得救的，再说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人的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理念，或是一些甚至人的一些的所谓的。我这样说，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能够叫人所谓的得救。神迹奇事的本身是帮助一个人建立他的信心，但是神迹奇事本身也不会产生信心。神迹奇事，所以神迹随着我们所传的道，只有道，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整个信心的根基。所以神迹奇事是 confirm 那个道是真的，是活的，是有效的。神迹奇事也帮助一个信的人，只要他抓住神的话，可以所谓增加他的信心或稳固他的信心。神迹奇事 by itself 就单单的神迹奇事是不能够叫人得救。没有一个世代人比出在旷野这些以色列人更加的看到更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都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凭着信心才进到迦南地。这不代表说否定了神迹奇事的重要，神迹奇事的发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道不只是一个理论，其实整个神迹奇事带出来的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结果，是神可以彰显他荣耀的时候。但是有些人看见神荣耀，所以你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有些我不说过吗？有些你这个就像有人就问到，那十个什么是瞎眼的是吧？就还是聋子大麻烦，那跑去得了一次，就一个回来说谢谢，是这样说吗？那换句话说，他不见得相信这是耶稣救神，耶稣医治他。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那这三次前服侍，我从来不因为哦这个人被医治他就会信耶稣，那很有关系，但是我绝对不用这个一个等于这个，他被医治不等于他就信耶稣。但是祷告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都跟神有关的。我只做的不是讲神的道，就是所谓不仅是所谓的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第二个神迹就是 demonstrate， 就把神的国把它彰显出来，都跟神有关。那如果这两方面他都很难兼顾他的信心的话，他基本上他离救恩是还蛮远的。OK， 所以我想这两句话很重要。会讲到 God please 的时候，这个很难解释。神喜欢，说神还喜欢，一说神会喜欢什么不？从他的角度来讲，神喜欢东西或者神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应该这样说。所以对他来讲，他要我们知道的是。他的独生爱子就是神，这个只有靠着他独生爱子我们才能够得着拯救。那我们就从这几方面发现他们有什么大道理啊？比哲学家哦，神的一些，那你说到一些丰盛，那好多我们拜一些甚至还没有信耶稣前拜一些邪灵也蛮灵的。那第三个要讲到这个所谓的哦，如果耶稣是神的话，刚刚有没有讲过吗？他不是真正神，他只是在那个时候被神用就是，所以神落在他身上，所以做完以后做完工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帮助我们了解。你就发现整个的经文中，如果要找神，只有找一位，叫做主耶稣基督；如果要救赎，只有找一位，是谁啊？就主耶稣基督，不能靠别的。那你慢慢就发现了这个的观念，弄清楚以后，定掉了以后，你就发现你会觉得很自由，你不会再被一些东西捆绑，那个对不对，那个好不好，那个。那完以后，既然讲到这个 reconcile， 这个叫做 reconcile， 这个 reconciliation 就是和好，所以呢保罗就继续讲为什么要和好。因为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为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 OK， 我想这些经文呢，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就是我们跟神是 separate，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然后呢，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句话我需要把它稍微把它解释清楚。不是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是倒过来，因着心里与他为敌，所以我们产生恶行。语文是这样的说的，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是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成为罪人。一个基督徒就是说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人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叫罪人。倒过来，是因为一个人他有犯罪的倾向，他有犯罪的那个本能，所以他才会去犯罪。有分别吗？圣经说人是犯罪的，得罪神，是因为犯了罪才得罪了神吗？还是他本来就是心中是与神为敌才会犯罪？那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你走前面，哦，犯了罪，我就知道我的心得罪了神，一说你就改善外面的善行，这个行为就可以了，改善外面就可以。但如果你知道原来是因为你心中要犯罪，要得罪神，你才会产生这种动作，所以你要改善的是什么，或改变什么，是你的内心啊。所以守律法是不 work 的，因为你搞外面搞得越来越像法利赛人，好到不得了，外面看来，但里面是黑黑的。所以保罗用这句，不，主耶稣用这句话，真的，所以法利赛人听了真的会拿头撞墙，你们是粉丝的坟墓，有没有听过这个？一说外面好看的不得了，里面是臭臭的。法利赛人，不过耶稣讲话是一针见血，从某个角度上，法利赛人如果他谦卑，他也同意啊，但是他在当地当被尊敬的不得了，或者他自傲的不得了，我比你们都好，起码外面比你都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你里面，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是成为罪人，是因为他会犯罪，所以你会到个程度啊，所以我们有修教这个修道士或者和尚啊，跑到深山园林去，因为他认为不要碰到人就不会犯罪。不过问题是有一天他碰到的时候他也会犯罪。所以隔绝不代表我不想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刚出来做传道，我在 Boston， 那时候还不在加州啊，那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去进修去，所以我们讲道，我也在这常出来以后，那时候我是做传道的，就刚出来也没多少。不过一些弟兄怎么就说啊，欧弟兄，甚至有些还叫我弟兄，欧弟兄，哇，你今天讲得很好，对我有帮助。那我就觉得，哎呀，谢谢啦，谢谢，谢谢你鼓励。不过有一天呢，不哪一个跟我说，牧师，欧弟兄，你讲真好，比哪一个牧师都讲得好。哦，突然这里面觉得，你说很得意啊，很安慰啊，很受鼓励啊。不过等到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真的，你蛮得意的时候，有点自傲，因为。讲得好，你觉得是一种心情，就哎，谢谢你，我也知道讲得好不好，总是你鼓励我嘛 ，OK。所以我觉得，不过一讲到我比哪一个牧师还讲得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种感觉很不一样，那种开心的很不一样，那种被鼓励。过后我觉得，哎呀，欧永亮里面有个骄傲，你看不比还好，一比了就那个里面骄傲就出来。 哦，没事，我就开始紧张了。讲完道以后，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怕人家讲那句话。果然过不久又有人，哎呀，你讲真好，比哪一个又讲得好。我说糟糕，我常常这样被试探不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做一件事情，我讲道讲完道以后，我们讲台后面有两个门的，到楼下去。我讲完道不到那个门口去跟这个会友去握手，我就从后面跑下去，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我就把门关起来，但没有锁就关起来。啊，我说主啊，感谢主，今天没有进到试探，就我脱离一切凶恶。我还蛮得这样通通通敲门，一个执事跑下，哦，牧师，我没想到你在里面，他以为我都在外头。这个，哦，对不起，我要拿一些东西，因为在我的办公室有个那个他是财务的，他要拿一个表啊去填一填啊什么东西。啊，他就对不起，这个我原来要休息要安静，所以我说是，我当时就讲句话，我说休息安静一下，我就再找那个表。他突然问我，哦，欧弟兄啊，你今天讲的真好。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人的罪是躲不开的，你懂我讲一句话，你里面没有改变，你去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在试探引诱，都在引诱的里面。所以我发现真是我真苦啊，谁能够叫我离开这取死的身子，我已经自己躲下去，我还蛮 sense 到我已经骄傲了，那如果我还连骄傲都不 sense 到的话，那怎么办呢？你懂我讲一句话意思，我突然发现是里面的改变。一个圣经说我们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才成为罪人，圣经说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才会去犯罪。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与神隔绝，隔绝这个字义就离开，我们离开了神。当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没有一件事情做，我们是会做对的。我在说做对的，其实你还是掺杂肉体在里面。做对的当中还有做错的。所以亚当夏娃一离开了神后，他发现他是赤身露体，从某个角度讲，他已经离开了神的荣耀，或者离开了神的 perfectness， 是离开了神的所谓的完全，他就知道什么。所以罪是什么？罪就是射箭了，没有射中红心，离开了神。所以罪是什么？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意思说我们应该带着神荣耀，现在亏欠神荣耀。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离开神就会犯罪，犯罪原因就是离开神。整段经文一离开了神以后，你就会犯罪，你就失去了那个胜过罪的力量，甚至连分辨不会分辨，所以里面就开始有犯罪的那个倾向。当我讲倾向讲得太浅，就太简单一点，基本上你的肉体就是往犯罪的地方来走，看每样事情都有人犯罪，贪心也好，嫉妒也好，什么都看。前天呢，真的是我们生活每天都活在这里面啊，感谢主啊，这是那个什么感恩聚餐，前面不有抽奖吗？我抽到了1500的全家的礼券，是周牧师那边。然后我还呢，我们也是我们那个同工啊，要跟我说，他抽到是 7-11， 问他是真执事，这个预备，他升了3000块。其实这他抽了1500也好，他抽三，我，不过只是那个同工讲一下，哦，牧师他比你多，他3000，你才1500，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还是会想一下，不感谢，大概不到一秒钟，这个那种所谓的在想，这个连想都不会再想，懂我讲的意思？人就你抽来，不要说1500，你抽来1000，你都应该感谢，那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做这种事情啊。OK， 我们就不太容易，就有好像一个水一个石头丢到水池，总要飘。OK， 那有时候飘不完的，有些人就震动不完，就很不服气啊。我要说啥？随时都会受这个，不要说什么。哎呀，主要为你受苦啊，主啊，求你怎么样？我要跟你刚强。我常觉得整个的，其实圣经说，就是你整个生命改变。另外一个，第二个改变就是你的意念，你的价值观。第三个是最后你的身体要改变，不是这三个。我们的灵已经改变了，死的， 现在是我们的整个的心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啊，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要改。那最后一天呢，就是我们身体要复活变化。所以现在操练是什么？就我们的心神思想意念要改变，所以不能够再活在，所以一有不对啊，你就要去对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这边还是提到一件事情，刚刚我已经讲，所以我就不再提，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基本是强调肉身这个字，他的 body， 他确实是钉在十字架上，他确实是流血，他确实死了，他确实埋葬，然后带出一个复活，复活证明他所讲的这一切，他的应许没有一样是落空。我可以说我爱你们，为你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问题是他复活了，耶稣复活，我就没复活。所以你就问了，这个欧先生也好，欧这个欧博士也好，欧什么也好，或者欧牧师也好，他讲了这么一大堆都不错，但是他有没有发生呢？因为他是死了。所以你读保罗的罗马书就是说，他的复活叫人称义，意思说他讲的东西没有一句话落空。很多的哲学家可以 make 很多的 statement， make 很多的这个所谓说这个说，然后说这样就会这样，这样就会这样，你真相信吗？甚至到最后一个，我用我的生命买赎你的生命，救赎你的生命，你真信过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这句话，但是有位讲完以后，这话就我们知道是实现。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很多人讲完以后，讲完死就死了，都不见。如果刚刚讲的整个的信仰，我要说在这里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叫你们自己和好。所以只有回到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同样事情，当和好的时候，保罗讲的是欢欢喜喜，不过讲到和好的时候，如果你真是 reconcile with 这个 God through the blood or through the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那基本上会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你会分别为圣，这边所说就成了圣洁，这是一个。换句话，你整个人的心态会改变。我常觉得圣洁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哎呀，不讲粗话啦，或是不有这个不好的习惯，当然那个不应该的。其实那个先不要说不讲粗话，不要有不好习惯，那个不要信耶稣人也是他们追求的目的啊，这叫修身养性，对不对？所以这没什么了不起啊。所以要说的是，在这里他真正能够一个生命的改变，带着他每样事情是以这位至宝，他 focus 就在主耶稣身上。他知道他是神，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神一切丰盛在他里面。他知道神在上借着耶稣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买赎，把他转变，把他和好在神面前，所以他整个生命一个最大改变。我常常这样的说了，就好像一个男一个女结婚以后，他结婚以后，他跟以前没有结婚以前生活是不一样。所以圣经确实用这句话，人一个婚姻就离开父母，与当你讲离开父母的时候，一定要解经要解得对，不要说哦就把父母丢掉，只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种的生活要改变，那种生活是什么？靠着父母来生活。现在你的生活要改变，不是把父母丢开，是你要开始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这个父母的事就像过去你跟父母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你要跟谁连在一起啊？要跟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连在一起，是讲到生活的改变，不是说把父母给丢一边去，没有这种事情。那但是呢，坦白说我们做父母要学习，孩子要改变，我们不准他改变了，他就很辛苦了。所以他要过两种生活，一种就靠着父母生活，一种是啊，这就产生家庭的很多的问题来。你看那一个人卡在中间，今天不是要谈这事情，不过我想呢，后面会谈到这个，谈到一点。不过意思是说，你的生活感，所以成圣，我还是讲说，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分别为圣，所有的操练，只是一个管道，一个方式，一个方法。归神使用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千万不要为过圣洁生活而过圣洁生活，那个是宗教。你过一个圣洁生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好好更好被神来使用。过一个圣洁不是为了接受别人的夸口，哦，这个人是圣人。哎，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圣人讲一些话，我也听不懂，怪怪的，甚至有些话真的不太恰当。但不管怎么样， 不要为了过圣洁而圣洁，而是为是过圣洁，你可以被神拿走，那就叫没有瑕疵。这个时候，跟后面一句话，你可以说没有瑕疵，你从那个角度是过一个完全的生活。这是苹果就苹果没有错，哎呀，你发现有点瑕疵，或者是碰坏了，或者是说长一个什么东西啊，有瑕疵，就不是一个完整。如果过圣洁是为神来使用，我常常觉得如果用应用，过一个没有瑕疵的是为主来做见证。你常听我常包括我在内，哎呀，你们做基督徒还是这样，有没有听过这个？从某角度他也蛮佩服你做基督徒，因为真的不太一样，不总是，不过还是这样，就说你有个瑕疵啊。哦，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我们自己还看得没有这么清楚，非基督看我们真的在手上拿了，好像买东西一样，拿个苹果看来看去，哦，这边稍微凹了一点的。从某角度，他也觉得苹果不错，这个苹果不就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瑕疵是什么？我认为从解经来讲，或者应用来讲，是为主来做见证。第一个是对神，第二个是对人，第三个是什么？这边说说无可指责，这个字基本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今天谁会控告你？谁会控告你？你这个就谁会控告你？就撒旦了。当然，撒旦可以透过人来控告你。圣洁是对神，无瑕疵是为主来对人。第三个，这边说不再会被控告，是对黑暗的诠释，或是撒旦透过一些不信主的人啊，或是这些软弱的人来控告你。如果你是与神和好，这三方都是不用。所以你讲了不跟白，控告有很多种啊。哦，今天你怎么这样？哦，跟每样事情可以讲到很严重，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或今天你穿着怎么样？很多种啊。你会受他影响吗？如果与神和好，我用这句话，神都饶恕你。如果那个人不能够饶恕你，不能够接纳你，不能够所谓的宽容你，你觉得很重要吗？神都已经饶恕你，神没有控告你，为什么你要接受别人的控告？为什么接受别人控告以后，从那天开始你就不断的控告你自己呢？对我来讲，这是个极大极大突破。我们好，从好的角度说，我这个人啊，就是很努力啊，我这个人很进取，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不，从某角度，很多人的努力是在被控告里面努力的，是怕丢脸，是怕没有被别人的称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其实真的，因为我有时候碰到，哦，看你最近胖了一点，他只讲句话，你就气气什么？你胖胖一点又怎么样？瘦一点怎么样？坦白说，你还不知道他讲句话，他是真的是正面还是负面，你还没搞清，你就开始生气。如果他说你胖了一点，如果他是你说你嫌我胖，那胖了一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哎，你一天被人家控告，我觉得日子很难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对我这样？所以有人这样的说，这个讲一些东西，他讲那句话，你真觉得他是真这样讲？说尼陀是很厉害，你听人家讲话的时候，第一个要听他讲的是什么，就那句话什么意思？第二个要听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什么？一说原来他有别的意思。那第三个还要听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哇，这个是厉害，这一招厉害。我的 point 在这里，管他是听讲出来的，管他是讲出来后面的其他的意思，管他没有讲出来，如果你跟神和好，你还要被控告。所以很多时候不要说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你自己可以真的可以分辨一下，到底你跟神的关系，到底你是接受一个教呢，还是与神建立关系？到底你是只是好像我现在在信的这个基督教，我就自己好好去努力了，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还是你真正的与神和好？啊，否则太可惜了，主为你流出他的宝血，今天你还是在控告的里面，还是不能够为神来活，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够为神做见证，我想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还是回应啊，刚刚段经文，主耶稣他为你让神喜欢，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两方面啊，是神喜欢的，也成为我们应该喜欢。他是神，耶稣是神，神一切的丰富都住在他里面。第二个，他是帮助我们，或者只有他能够帮我们带到与神和好，因为他流出他的血，除他以外没有救赎，除他以外没有任何另外一个救恩。如果你得到这个救恩，最少三件事情，你整个心态、人生观、人生价值会改变，你会过一个专注在主身上，叫做分别为圣归神的使用。你会乐意的，不是装，也不是所谓的我要积攒，你会在这样追求的里面，你越来越成为没有瑕疵，以至于你可以更有胆量的，或更完美的为主来做见证，神在上工作。当然你会在和好，就是和好，和好常跟另外一次叫平安在以弗所书连在起来用，你心中会有一个极大的平安，与神和好带出你一个极大心中的平安，叫做你不再被控告的里面，你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控告，你也不控告别人，你也不控告你自己。几时你看到人讲一句话你就心跳脸红，然后就发抖，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然后与那个人和好，起码在祷告里面祝福那个人，免得你再一次想到那个人，想到他讲一句话，你开始又自己在控告自己。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让圣灵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在哪方面我们需要突破提升的，求来让我们一起进到主的救恩，好让我们一起活在与神和好这样的光景，这样的祝福里面。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上工作，主啊，谢谢你在不断在上来做工，主啊，谢谢你怜悯了我，主啊，谢谢你，主啊，请继续带领我，主啊，在我的里面，哦，让我的整个心思一念，哦，就是为了主，哦，是怎么能为主来活，好像在上身上呼召我的心也能够成立，也让我这个人在你的面前被你更新，被你更改变到的程度，被你转化转变的程度，能够活出你更加的荣美，更多荣，更大的 perfectness， 哦，活出更大的，好叫我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你是那位荣耀的神，你是一位完全的没有瑕疵的神，主啊，求你恩待，恩待我，我也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常仰望你，你就常对我说话，说如人的声音，人的一个就算不是什么，主，我感谢，我赞美你，赞美你。我们继续为在这个礼拜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当然也为我们自己当我们弟兄姊妹回到家中，不论是中部南部甚至出国旅游，跟一家人一起出去求主，刚我们所思想到的，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在神的里面弄的恩典，弄的见证，弄的结果，果子从不上彰显出来，不论他们在哪里继续的定义仰望主，为神来使用，哦，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个 美好的见证，没有瑕疵的见证，我们的神是没有瑕疵的神，是美好的神，在人相处，特别在还没有信主家人相处，朋友相处当中，纵然就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话语当中或者态度里面，我们好像不知不觉感觉到被控告被论断，我们也拒绝让弟兄姊妹不在这种的捆绑里面，我们开口的同声，在这个季节当中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我们开口同声为他祷告。 哦，主啊，主啊，没有主啊，叫教会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求你恩待与他们同在，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主啊，不能他们回到中南部或者出国，哦，不能在他们在家中这样在求或者旅游在人。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怀念。主啊，你的救恩继续在他们上彰显出来。哦，主啊，哦，好叫他们总是维持住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好叫他们就充满你同在平安。哦，好叫他们那个服侍是他们整个是为主而活，好叫他们整个的见证是一个更能够荣耀主的见证。主啊，若是碰到一些的挫折，碰到一些的哦，这太多言语上的一些好像哦，这个不愉快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拒绝一切的控告，主啊，把带到主手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在这位刚刚的时间，我们现场感谢，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啊，主啊，越思想你的救恩，越思想这位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哦，只有你可以救赎我们，也只有你愿意救赎我们，也只有你真实的把我们带进那救赎的里面。哦，好像我们今天的身心灵都有所改变。哦，不仅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人生有目标有盼望，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归来使用。最后我们在地上日子也能够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从我们身上然后听见我们的话语或者我们的行为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跟主啊，我们更谢谢你，因着你的救赎，因着我们神友好，你就拿去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控告，恶者的控告，环境控告或者控都从我们身上挪开，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灵里面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要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就到这里。